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风险这个名词，若不是令人充满刺激，就是令人感到害怕。风险若是大，要投入其中就需要勇气。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与神前进》这个系列。我们将探讨《使徒行传》中早期信徒的脚踪，看见没有基督的真信徒可以避免巨大的风险。神总是向那些相信他的人赐下能力。您需要勇气继续走信仰的路吗？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进入世界》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使徒的冒险之旅所说的故事内容，就是关于那些即使将要被人鞭打或者是杀死，仍然是义无反顾全力以赴的使徒们。他们把握机会宣告基督的生命、死亡跟复活。这是路加医师捕捉到的伟大时代所写下的手稿，成为今天的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之前，耶稣他做了一个应许，我要建造教会。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一项属天的建造工程。这是他希望门徒投入的事工，他们一开始会明白神的心意，出乎他们所料的事情会如耶稣的计划展开。路加写这些冒险之旅，在第一章第一节就开始写道，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大部分的听众朋友都知道，路加他是一位医生，他与保罗结伴同行旅行。读到使徒行传某一段经文的时候，会发现路加开始使用我们这个代名词，那里称为我们章节的开始。路加就在那里进入到故事，这真的是很有意思的。路加在这之前用的都是他们啊，他没有用我们，为什么呢？因为路加不在他们当中。但是当他进入到故事，与使徒一同旅程，他便将自己包括在内。说回正题，前书呢，就是路加福音。路加在使徒行传的意思就是说，我记在耶稣开始事工和教导直到现在，我们便由路加福音的结束开始说起。我们这边来看看是不是是这样的。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24章，可以吗？ 我们来看看路加是不是按照这里说的意思来写《使徒行传》。我们看路加福音第24章，结尾呢是第50节、51节。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这里称之为耶稣升天的教义。耶稣离开地上，被带到天上去了。路加福音的24章由主耶稣的出生开始写起，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升天为止。然后呢，就是使徒的冒险之旅了。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第一章，在第二节路加就说，直到他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你看，这就完全接续了路加福音的结尾。他以耶稣升天结束了路加福音，然后呢，以耶稣升天开始记载使徒行传。现在记得路加心中的目标是向读者来传达一系列突出而且是重要的重点。所交代的事件包括了基督升天所有重要的事件，一直到保罗的进入监狱。此刻开始研读这卷书是带着期待一睹当中的刺激和冒险。第二节说，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请大家留意经文当中所提及的40天。这段经文描述主耶稣他用了40天来传讲神国的事情。他就在这40天里面向这般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耶稣的门徒们解说神国的事，给他们看见自己的手和脚还有肋旁。他们知道这就是神迹，耶稣的身体从死复活，这是神迹。他与他们共度了一段日子，为了要预备离开之后他们将要过的生活。我们看第4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第3及第4节指出了两个重要的事实。首先，基督受苦而死后复活，向门徒显现。基督被鞭打受苦，展现了十字架的爱。他背着十字架到了骷髅地，被钉上十字架受苦致死，这些都是他所受的苦。经文在这里记载了他向门徒们显现，与他们共度了40天，这是在他复活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耶稣他活着，在基督将要升天之前聚集了他的门徒们，给了他们清楚的指示。这就是第二个重要事实，也就是天父的应许。神应许会差另外一个灵来给予他们能力，展开他们冒险的人生。我们当然知道这是指的就是圣灵。耶稣说要等候父所应许的。我可以将这11节到14节的经文来做一个总结，以4个对比来开始这一趟冒险之旅。首先，这个不是表号，不是记号，是事实。好，我们看第5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应许圣灵的来临，现今的话可以这么说，他会将你们分别出来，以便进行充满着动力的新运动。三位一体真神的第3个位格会内住在你的里面，在你里面居住，这是永远的内住，在这个以前未曾发生的事情。但是当圣灵来临的时候呢，门徒们在等候他，他会内住在你的里面，往后的基督徒也都会有圣灵在他们里面。这不是表号，不是记号，而是一个事实。我读过约翰斯托德 John Stott 他关于使徒行传的一段论述，我们现在听一听斯托德他的论述。好，他说耶稣在复活与升天之间两个重要主题，大概就是神的国和神的灵。耶稣可能也将两者联系一起，因为多位的先知显然将两者联系起来。 当神建立弥赛亚的国度的时候，他会降下圣灵来。神慷慨地降下圣灵，个人享受圣灵的同在，这些将是神统治的主要明证和祝福。事实上，圣灵会将神的国显明在他的百姓面前。我稍后会再次的引述斯托德的说话，请你看看使徒的疑问啊，他们理解错误了，听了这些信息之后有点糊涂了。他们在那时无法理解耶稣信息当中有关于将来的事。所以我们看到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主啊，是现在吗？我们知道你在说复兴以色列国是现在吗？我们来看看斯托德他对于这个的评论啊，他说，使徒聚集的时候向耶稣提出的问题实在是没有深度的，因为圣灵如果来临，那么不也表示神的国也将同样来临吗？他们所犯的错误就是误解了神的国的性质，以及神的国与圣灵的关系啊。我喜欢斯托德这样的一个评论，门徒们的疑问必定是令耶稣失望，他们是不是仍然这么迟钝呢？在教会讲道的时候，有的时候一些弟兄姊妹因为没有笑话而提早离开了，但是人永远不可能靠着娱乐去成长的，良好的灵粮才能够使基督徒成长，群羊在有益的灵粮底下成长，圣经的教导就是灵里面最好的食粮。你们需要的是一生受用的扎实的灵粮，一旦沦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时呢，生命即使是荒腔走板了，仍然有深度的真理可以依靠的。这些使徒们他们误解了，他们寻求的是自己的时间表，他们误解了耶稣说话的全部的重点。第七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我严正地提醒大家，不可以擅自地定末世的日期，更要提防切莫跟随这一等人。注意，耶稣如果对他最亲密的门徒这么说，难道我们这个年代不也是如此吗？我们还有太多的事情值得关注了，不应该擅自地设定末世的日期，这个日子不应该是人可以知道的，没有人知道要等多久的，没有人知道在何时会发生的。但是我认为这个日子越来越接近了。我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我们过了今天便又近了一天了，我就只能这么说，也是我可以理解的。我希望这个日子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出现。我有的时候会想说，主啊，这个日子可否等到这一趟游轮之旅之后才出现呢？我得坦白承认自己是有这个想法的。圣灵将要来临，耶稣没有告诉他门徒确实的时间，耶稣他说你们要等候。圣灵不是一个表号，不是一个记号，而是真切真实的，他将成为门徒们生命的动力。第二个对比，这个不是一个节目，而是能力。我们由第六节到第八节上就可以看到，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时候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当圣灵降临，你将获得能力。用英文动力这个词要比用炸弹这个词要好。因着圣灵来临，将有充满力量的更新，我们之后会探讨的。门徒在这个时候呢，是担惊受怕，躲藏起来，备受威胁。他们保持沉默，因为四周的人影或者是声音都会令他们害怕。当圣灵进入到他们的生命，这一切就不会再影响他们了。当他们离开那个房子的时候，走到街上去传福音，意志坚定，需要时可以独自传道，力抗一切的反对。当中的分别在哪里呢？那就是圣灵降临，圣灵带给他们前所未有的能力。听众朋友当中，有人可能从来没有认识主耶稣，只听过他的能力。你的伴侣或许已经归信基督了，而你自己却没有。你看着我们唱诗歌和敬拜，相视而笑，享受彼此蛮有活力的相聚，这些呢，对你来说有点莫名其妙。 部分的原因就是你没有这些能力来生活的，你里面没有圣灵，你从来没有来到基督跟前来求告他。我们之后会探讨更多的。但是耶稣告诉这些门徒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请你记着哈，这个不是一个节目，而是能力，这是能力。注意哈，我还要澄清一些事情，这个能力不会令你头昏脑胀的，不会造成什么噪音嗡嗡作响，但是这个能力是无法抗拒、无可阻止的，也无可推翻的能力。没有什么事物可以阻碍这个能力，它不需要外援，不需要聪明的策略来燃起这股能力，不用早上喝咖啡来提升这股能力，能力永远存在这里。不需要因为能力耗尽而在傍晚去充电，这股动力是不会耗尽的。圣灵内住在信徒的生命里面，为的是要赐下能力让我们继续前进，不让我们四周焦虑的文化、医生的 X 光片、家人悲伤的消息，或者是好友来拦阻我们敬拜神，阻止我们前进。我认为圣灵在基督徒没有察觉、没有阻碍的情况底下的工作效率是最高的。我们的文化已经迷失了，我们看见神不断的在一些基督徒的家庭来工作，这是他们的见证。这与外在是没有关系的，神的灵在人的里面工作，这和夜间的异象没有关系啊。有人可能晚餐的时候呢，吃了某种的东西才看见这样的图像，也不是飞机喷出的图形或者是什么云系图啊。我认识一个家伙，他在圣地亚哥一家菜馆里面呢，看见了耶稣的脸啊。这个不是来自于圣灵的，这是啊过于狂热了。我在那些餐馆里面用过膳啊，吃过饭，相信我，耶稣的脸不会在那里出现的。不要寻找这样的事，这是无稽之谈啊，没有很好的理由，也不合逻辑。经文不是这样的意思。如果是要求这些人为这些事做解释，他们只会说这就是能力啊，这不是的，这不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深刻的工作，我母亲称之为机智。不论是艰困当中或者是顺境的时候，任何时候都会出现的。这不是一个节目，而能力带来平安与和谐，它与我们的同在，让我们多么的感恩啊。圣灵的同在使基督徒有合一的感受啊，这个真的是很棒的。我们甚至不知道其他人去哪一间教会聚会啊。我的一位同工啊，进来就说了，不要告诉人你上哪一家教会，你如果说出来了，他们便会找其他的人谈天啊。因为我们将教会是分门别类，将宗派也是分门别类，我们如果要过团契的生活，就要打破这些标签啊，这些标签是不合理的。我们的节目一个很棒之处呢，就是它没有疆界的一个广播节目，摩门教徒会听到，中东人呢也能够听到。一批翻译者将这个节目翻译为16种语言，跨越了宗派的界限。我要告诉你一个又一个美妙的故事。这个节目在修道院可以听到，在医院，在生意往来的地方，在车中，在沙滩，连小孩手中的小型收音机也可以听到。圣灵的能力动工是无分宗派、无分教会的。这班门徒不是发起人，他们是见证人啊。我们来小心的看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做我的见证啊。原文见证这个词的意思是指着殉道者啊，很有趣不是吗？翻译出来变成了见证。耶稣不是要他们去宣传，而是要他们见证，他们将要与人分享好消息。我一位导师斯特德曼他这样解说，他说啊，基督徒不是推销员走到街上去兜售福音，也不是教会的招聘员啊，致力的招揽人加入宗教俱乐部，不是。假教会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喜欢谈论自己，这些早期的基督徒从来不为教会做见证的，他们为主耶稣做见证，说明主能够做什么，如何动工。 耶稣是一个多奇妙的人。告诉众人，耶稣要他们成为见证人，而不是推销员。再来我们看到第四，这是没有限制的，不受限的，而是呢广阔无边的，是普世性的。我们来看经文八节的后面说，并要在耶路撒冷，这是他们聚集的地方，也是他们身处的所在，犹太全地，也就是耶路撒冷四周的国家或者是省份，和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哪里呢？就是犹太人敌视的地区，他们存在有种族的歧视，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神的心意普及全世界，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一次一次的看见了这个目标。神给他们命令的时候，他已经说明了。约翰森汉姆，他这样的描述，他说，在基督里没有东与西，在他的里面没有南与北，只有一个伟大的团契的爱，遍满整个世界。同一个信仰里面的各弟兄姊妹跟我们携手同行，不论你是什么种族，只要谁像儿子一样服侍天父，那就是我的亲人。这是没有限制的，而是广阔无边的。我的意思是不受限制，是普世性的，在这个伟大的时刻。我们继续看到第九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我读了这样一节经文，总是万分的欢喜。他被取上升，这是怎么样的一刻？这班门徒站在那里，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你相信过耶稣过去来到这个地上吗？绝对相信的。那么你要相信他会再来的。你相信耶稣过去来过这个世界吗？绝对相信的。那么你就要相信他会再来的。否则的话，圣经就是在撒谎了。你内心对这样的可能会狂呼急叫，加以声讨。时间过去之后，我们仍然在等候耶稣的再来。同时呢，我们获得生活的能力以及与他同行的激励。时间完了，我们之后呢会继续的探讨一个美妙的故事。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可以研读你的话语，看见这些冒险的人虽然不知道将要往哪里去，但是却为主站稳立场，这真的是丰富的信息。门徒们不知道你会使用他们以基督的信息来改变世界每一个角落，感谢你让他们活出榜样来，将他们的事迹记载下来，让我们可以研读、喜欢和拥抱这些记载，更重要的是可以顺服。天父，求你释放我们，使我们不再自私和懒惰，让我们跳出安适区，寻找心中的理想。愿我们永远的投入生活，接受生命的冒险，不管前面是什么，都勇往向前，只为你的荣耀和能力。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收听《与神前进》这个系列，讲题是《进入世界》。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与神前进》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 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一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jiuo@l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信息进入世界，于2001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